欢迎收听读出恩典的有声书，以下内容仅供内部学习使用。书名：告诉他们上帝爱你。作者：乔伊斯·迈尔。引言：我坚信人最需要的是神的爱对他们亲自的启示，我也坚信这是得胜的基督徒所必须要有的基础。我们不需要知道有关神的爱的知识，我们所需要的是启示，这只有圣灵才能给予，也只有在每个信徒默想神的爱，在他生活中观察神的爱，以及透过圣经的话语和祷告才能获得的神爱整个世界，并赐耶稣来为这世界而死，这是很容易被人接受的。但你会难以相信，如果你是这世上唯一的人，神也会赐耶稣为你而死，只为你而死。在做了许多年心灰意冷的基督徒后，透过圣灵，神仁慈地向我显示了他的爱，对我个人的爱。那次的显示改变了我的人生和我与神同行的旅程。我相信你读这本书时，你会对神的爱有全新的亮光和领会，它会使你更渴慕神对你本身的启示。我劝你慢慢地来念这本书，把它当作学习辅导的材料，同时默想接下去几页里所含的经节和概念。我把这本书谦虚地摆在你手中，让你知道离开神我们什么也不能。我从他话语中得到的启示和领会都是由于他的恩典。神爱你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参考经文：约翰福音3:16。神需要一个家庭，于是他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他不想我们像婴孩，而是行事为人像他的儿女。他要我们信靠他，仰望他，爱他，同时也让他来爱我们。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他要我们信任他，依赖他。他想与你有个人的关系。很多人把约翰福音3:16从广义上来解释，哦，我知道耶稣是为这个世界而死。我们不仅仅是耶稣为一群人死的其中一员，他是为你而死。如果你是这地球上唯一的一个人，他也会为你忍受所有的苦难。他为你而死，神非常爱你，他给你的是永恒的爱。有一天，我在路上驾车，神对我说，乔伊斯，你就是我眼中的瞳人。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圣经中的经节，紧接着魔鬼对我说，好，难道那不是骄傲吗？于是我对自己说，哦，我不应该这样看待自己，这违背了世人的想法。但我意识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，我是富有才华的，是特殊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，天父把我们创造成与周围的人都不一样。当我这样想的时候，神显示了一幅图画给我看。在超级市场里，一位女士站在一堆苹果旁，她环顾四周，找到一个极好的苹果，然后伸手去拿那个最好的苹果。神又对我说，在所有的人中，你是特别的。听起来似乎不对，但神对每一个人都这样说，这是圣经所记载的。他说，我们都是特别的，你是神眼中的瞳人。我没有接受神对我说的，因为我谴责自己，把自己想得太好。大约两天后，我打开圣经，翻到诗篇17:8，这节经文映入我眼帘，而且凝视着我的脸。我说，啊，这真是来自神的，我是神眼中的瞳人。从此，每当我想起，我觉得自己自始至终是如此的特别。人人心中都有期盼和渴望被爱的愿望，这是神所造的。大多数人都相信神爱这世界，父神爱耶稣，但你很难相信父神爱你， 圣经教导我们，神爱你，如同他爱耶稣一样。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五章二十节，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稀奇。神在这里是说，我透过耶稣来做这些事，通过耶稣来做比这更伟大的事，叫你们稀奇，你知道吗？对某些事稀奇并敬畏神的做法有多好。我们读这些经文时，常常漏掉神想为我们所做的事，他想要我们看到他透过耶稣所做的伟大工作和奇迹。你会说，啊，神，你透过耶稣所做的事是多了不起啊。然后他要你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，他要透过你做同样的事，并且比这更大的事你也要做，因为耶稣到他的父那里去了。你相信吗？你真的相信神爱你并要使用你吗？一天我在学习时，神这样教导我，乔伊斯，每天我为人们做许多事情，因为我爱他们，但他们却没有看到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。我给你一个例子，每天当我对太阳说，升起来，我是为乔伊斯、贝蒂、吉米填上你的名字而做的。我停下来仔细想想，太阳每天升起是为我升，我们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知道太阳每天将升起都是为你升起，当雨季来临时是为你下雨，当下雪时是为你下雪，神是如此的爱你。申命记七章九节，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，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，向爱他、守他诫命的人守约，施慈爱，直到千代。你可以看到，他是永恒的神，你不会使神疲乏。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失败和困境已经把神弄得精疲力竭，因你不能做到。爱是不会疲惫的，你不能使神不爱你。爱并不是神做的一件事，而是神本身。甚至这个世界上最肮脏、最堕落，对着耶稣的眼睛吐唾沫的人说，我不想与你有任何的关系，我是绝对满意下地狱的，神仍然爱他，所以他又怎么会不爱那些被他所选、为着他的目标而分别为圣的人呢？你曾说过，我接受耶稣住进我的心中，我爱他，但我要问你，你到底有多相信神是爱你的？这里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信息，神爱你，这是神为了要使你了解其他的事所奠的基础。不管你学习什么，不管你多努力学习和寻求神的事，如果你不接受神爱你的事实，你将不会懂得很多。神的爱是你的信心，是你从罪里获得自由的基石，也是你毫无畏惧出去服侍别人的基础。你愿意接受他对你的爱吗？神爱你。我够好吗？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参考经文罗马书五章五节到十节，大多数人都能相信只要我们不乱来，神就会爱我们。许多人并不是很喜欢他们自己，于是得出结论，神对他们没有多大印象。但圣经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参考经文诗篇八篇四节，我们仅仅是神的创造物， 他爱我们就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就是爱。他爱你，你是特别的，这意味着你是独一无二的。你不应该像我，我也不应该像你。如果我们想像别人的话，那将会很痛苦，结果是给魔鬼一个机会说你不够好。和神在一起，你不用够好。耶稣为你而死，是因为你的伟大和了不起吗？或者是因为他爱你呢？圣经说，如果神能爱你，爱到为你而死，那靠着他的血称义的，他岂不更爱吗？参考经文，罗马书五章九节。他爱你，并能原谅你每天所犯的小过失。他爱你，使你有力量在胜利中度过每一天。有一天，神给我一个例子来显示他是如何来看我们的过失和缺点。是想象一个三四岁的小孩，总喜欢看妈妈做家务，他非常爱妈妈，于是装了一小桶水，拿一块小抹布，走到前廊倒有图画的窗前，他用力地擦窗子，又拿纸巾来抹干窗子，当然窗子上还会有污点、条纹和肥皂泡。但当你看见他所做的一切，你忽然发现他正用你最好的布来抹，你真想去掐住他的脖子责备他。他却走过来，用细小甜甜的声音对你说，妈咪，妈咪，我洗了你的窗子，我为你做了一件好事，我爱你，妈妈。一个充满爱心的妈妈会说，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，谢谢你的帮助。然而当孩子到别处去的时候，妈妈会去收拾残局，以后也许会告诉他下次不要再这样做了。神告诉我说，这就是他对待我的方法，他总是在收拾我们的残局。神所盼望的就是我们竭尽全力做事，他不指望你去做你的能力所做不到的事情，他可以改变你。如果你愿意说，神，你是正确的，我是错的，我已经努力了，但我不能改变现状。他能改变，因为他知道若没有他的帮助，你不可能使自己变得更好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参考经文，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。一天，我坐着默想这段经文，当我意识到神给我们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时候，我心中充满喜乐，激动的泪流满面。他并不是给我们一点点，他说，拿去我所有的一切。今天，神的每一份力量和爱都是为你而预备，他有你所需要的一切，而且他要你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爱你，你不用做得够好来赢得这一切，因为你不可能做到，你不用长得很美丽、很聪明，神要赐给你，因为他爱你。在申命记七章六节到七节，神说，因为你归耶和华，你神为圣洁的民，耶和华，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。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神把以色列人选为他特殊的子民。至于教会，我们在属灵上是真以色列人。这节经文不仅是写给他们的，也是写给你的。他说，我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。应用在我们身上，就是说，我拣选我们，并非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，或者是因为你了不起。事实上，如果你像我的话，在你得救以前，也许你会认为你比任何人都糟糕。在第八节中，神说道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，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，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，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。这就值得我们来欢呼。神说，我把爱给你们，我告诉你们，你是圣洁的，你是特别的，我选上你并非因为你好或者了不起， 只因为我爱你。你知道神要你今天做什么吗？他要你接受他的爱。你不能摆脱你在心中为自己塑造的形象。我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喜欢自己。我花 75% 的时间想尽办法改变自己。我认为我说话过多，于是我尽力安静。但当我安静时，我又垂头丧气。大家想知道我为何安静。于是我想，你不是说我太多嘴吗？请别理我，我仅仅只想安静。我不能告诉你我经历这样的烦恼有多少年，我仍然因为我的多嘴而惹麻烦。很多能言善辩的人倒和多话的人结了婚，那只能更加显明他多嘴。魔鬼常提醒你多嘴，这就叫定罪。神要让你从锁定的罪中获得释放，但需要信心和胆量才能得自由。你知道吗？不管你感觉多内疚，都不会弥补你所犯下的一个小罪。当你犯下过失，神仍然爱你，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。魔鬼在鞭打你，他说你是坏的、糟糕的、丑陋的。你现在已经犯罪了，你认为你是什么？神再也不会祝福你，你是一个肮脏的东西，你再也不可能向任何人做见证，你不能做对的事。此时你需要有胆量说，天父，我犯了错误，我请求你用耶稣的宝血来宽恕我，我的心是真诚的，我需要你的宽恕、原谅。魔鬼，你走开，耶稣偿还了我的罪债，一切与你无关。然后你还是照样的高兴，充满喜乐。但也许你会想，我不停地重复干同样的傻事，我过去也曾那样想，直到我不再为此谴责自己。当你停止谴责你所做的事时，你就不会去做了。犯罪感和被定罪使你包袱沉重和垂头丧气，以致你不能自由。有胆量的人才不会受谴责。你应该有胆量在信心中站起来，对内疚说不。魔鬼会告诉你，你是说你以后都不会对所犯的罪感到内疚吗？为什么？至少你该感到内疚几小时。你做的事真是糟透了。你所要说的是，不，肯定不，我不会对此感到内疚。最初几次很困难，但三四次以后你就会掌握诀窍。以赛亚书52:5-6及11告诉我们，当耶稣承担我们的罪时，他也承担了罪恶感和谴责。魔鬼不想让你从锁定的罪中摆脱出来，获得自由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若被定罪，你就不能真正感受神的爱。内疚会使你远离神，成为你和神之间的一道铁墙。当你站在罪中，你看不到天父，所看到的只是摆在你眼前的罪。从内疚中出来，相信神说他的恩典可以掩盖你的罪，他就会这样做。他爱你，他的恩典和宽恕是礼物，今天就收下吧。神爱你。爱是一种关系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。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参考经文约翰1:4-16，你怎样才能更进一步意识到神的爱呢？不管他多爱你，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他的爱，这份爱对你益处不大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某人真正向你显示他的爱，必会使你感觉很好，你会感到温暖和高兴极了，因为你知道有人爱你，你会把尘世看得很淡。神爱你，而且他要向你显示他的爱，他要你每天和他相处与分享一些时间。你和神有一份真正彼此之间的关系吗？仅仅是因为你得救了很长时间，并不说明你与神有很好的关系。当我早晨睁开眼睛，首先想到的是神，他也是我每天上床前最后想到的。我整天想到的是神，在这茫茫浩大的世界里，我最想要做的事 就是服侍神和取悦于他，这样比做任何事都值得。在我们心中有一处只有神才能填补的空缺，没有一样你所追求的可以代替。你也许会说，我早知道了，我已接受了耶稣。但是你每天在任何情况下每分钟都在接受他吗？你接受神的爱吗？神爱你，在他眼里你是特别的，他创造了我们，要我们和他保持一种关系，这是他最大的愿望。每天上午他倾斜着身子对你说，早上好，我爱你。我的一位朋友在他祷告时看见一个异象，他看见在美国天父早上走进他们的家，他准备和他们交朋友，和他们交谈。他在桌子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，人们起来进进出出，来去匆匆，不断告诉神，以后再说吧，你再多待一会儿，我以后再说，神啊，以后再说吧。一天过去，看见这一切的女孩很伤心，因为她看见神低垂肩膀离开了那家，那天竟没有一人和她说一句话。不要太忙，如果你没有时间祷告和与神相处一些时间，那就是太忙了。花一点时间告诉神你是多么爱他，当其他任何东西消失的时候，唯有神存在。如果你跟神没有亲密的关系，到那时就有一些迟了，但那并不意味着你进不了天堂，只是你错过了得胜生活中的喜乐。我建议你拿一年时间出来，让神爱你，不要再靠自己的力量来生活，只要做神的子民，在他的国里有信心和力量。你不妨退一步，像一个小孩爬上你天父的腿上，让他来爱你，除非你让神爱你，你才能去爱他。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说道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你早上起床时是否用一点时间思想神有多爱你？通常我们起身时都不想做什么事，但你需要用你的口来带动你的全身，让圣灵的充满来做各种美妙的事。所以当你早上起床时，你需要说，哦，天父，我谢谢你，你是如此的爱我。天父，我谢谢你让圣灵与我在一起，我感谢你让复活的力量住在我心中。主啊，让我今天所到之处都蒙你祝福，我感谢你，父神，我是你特别的儿女，你爱我，你爱我，在我这小小的房子里，你爱我，我是你眼中的同人，你爱我。你要让自己意识到被神的爱包围和淹没，神有一幅把你铭刻在他掌心的画，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六节。我能看见他站在那儿说，瞧，看见了吗？他多美丽，我是多么爱他。再看看我的孩子，瞧，就在我的掌心上，他拥有你，他爱你，并希望与你交朋友。记住，在神面前要存感激之心，和他发展朋友的关系。有时你需要低头祷告，感谢神拯救了你，然后再去爱他。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十七节，他说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。知道神爱你，你就会对他更有信心，更相信他的信实。所有的祝福都是由爱神而临到我们身上，你会得到更大的信心，得胜罪恶，经历医治的大能，成功，喜乐等等。只要让神爱你，这一切都能得到。多少次我们却与这些背道而驰，心想，好吧，我来爱神吧。其实你得先让神来爱你， 我不相信你可以向神表达你的爱，除非你让他先爱你。我可以告诉你要去跟神做朋友，并且你的确有此需要，你该怎么来做呢？当神告诉我要跟他交朋友时，我坐在沙发上说，主啊，现在又怎么样呢？这就对了。我不知道怎样开始，因为直到那一时刻，我真的不知道神有多爱我。如果你不肯定别人是否爱你，你该怎样向他表达感情？是爱还是敬慕？你害怕自己会做傻事。然而，当你跟那些爱你并接受你的人在一起时，你会觉得轻松自在。我跟丈夫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可以对他说一些我不可以对别人说的话，做一些对别人不可以做的事，因为我知道他爱我，和神在一起也是如此。迈出第一步，开始一个起点，给神一个机会，他会教你怎样跟他做朋友。现在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跟神在一起感觉轻松吗？神爱你。爱心、信任和信心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参考经文加拉太书5章6节，我们很多人花许多时间与努力来获取信心，我们知道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参考经文希伯来书11章6节，于是我们努力去争取得到信心，但信心是属灵的，只有通过你跟神之间彼此的关系才能得到。我不能教导你信心，但我能教导你信心的原则，使你渴望得到它，并为得到它而努力。只有得到神的启示，信心才来。别再挖空心思为要得到信心取悦神，把那些时间和精力花在神身上，去爱他，整天去爱他，并让他来爱你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7节，有一次我在读这节经文时，神开始对我的心说话，我尽力凭着信心行事。在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，我都想凭信心行事。换句话说，这节经文就是我只能凭信心行事。这种信心是基于我所相信的与神之间的关系，你明白这点吗？一个相信他自己是不义的人，倒不如放弃以信心行事。一个相信他是尘埃中的一只小虫而不被神所爱的人，也就等于忘了以信心行事。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凭信心行事，但他们心中还有别的杂念。加拉太书5章6节说，只有爱的信心才生功效，神让我牢记在心。每个人都认为这节经文的意思是，如果他们不去爱别人，他们的信心就没有功效。这并不全对，真正的含义是，如果他们不知道我有多爱他们，他们的信心就没有功效。没有爱的信心将不会奏效。去爱别人并不是你的能力，让全能的神来爱你才是你的能力，这有很大的区别。信任神，凭信心行事，就是在每件事上依靠他和依赖他。如果你不知道别人爱你的话，你不会这样看待他，你不如放弃算了。如果你不知道神爱你，你将永远不会去依靠他。如果你真知道神有多爱你，你接受他的医治大能就比较容易，当他满足你经济上的需要时，麻烦也会少得多。你不能接受的原因是你没有完全相信神把爱给了你。你会说，我想相信，我怎样才能相信呢？神的爱住在你里面，你所需要的就是当他向你显现时认得他。圣经说，我们爱他因为神先爱我们。参考经文约翰一书4章19节，如果你不确定神先爱你这个事实，你要去爱神是不可能的事。爱在你里面，在你心里，就在那儿，神 神爱你，你是了不起的，你是美丽的，你是珍贵的，你是惊人的，神爱你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像神一样爱你，除了神，你不需要别人，但神会把其他人带进你的生活。事实上，如果只有你和神而没有别的人，你也会很好。神将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如果你没有伙伴时，他是你的伙伴；如果你没有父母，他是你的父母。神既然如此爱你，你应该怎样无条件地去相信他？因为他爱你，要你拥有这份爱，直到你知道神要你接受这份爱，你才有足够的信心去接受其他的东西。当神爱你时，信心才会产生功效。若你只是出去把爱给别人，信心是不会奏效的。让神来爱你，并不断地告诉神，啊，主，我知道你爱我，哈利路亚，天父，我赞美你，我要荣耀你的史密斯。威格士是神伟大的使徒。有人问他是否用很长时间祷告，他答道，我很少祷告超过30分钟，但我几乎不会间隔30分钟而不祷告。他说，如果有15分钟的时间没有和神交谈的话，他就不得不忏悔。我们常努力从错误的一端开始，依靠自己的力量，这是行不通的。神会祝福你，因为他爱你，他赐你信心，如同赐你救恩一样。仅凭努力传福音，你是不会使你的家人或其他人得救的。让神来爱你，然后当你看到家人时，你会去爱他们。圣经说，如果你去爱他们，不是单单用言语去赢得他们，或是以一些表面的行为去征服他们，你就会吸引他们归向耶稣。圣灵会透过神的爱来吸引你的家人，但如果你不让神先爱你的话，你不可能去爱别人。以弗所书2:8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你是否意识到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可得救？当耶稣来救你时，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是堕落的，所以不是根据你所做的善事，仅仅只因为一点，神爱你，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你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也因着爱赐给你信心，让你相信他的医治大能，也让你相信他是供应者。如果他给你救赎的信心能使你从所有的罪中得释放，那么同样的信心也住在你里面，满足你一生的需要。如果你相信神爱你，真正开始知道，你就会信，靠他确信神的话是真实的。你会知道，因为他爱你，他永远不会对你撒谎。根据圣经，信心就是全心依靠神，对他的大能、智慧和仁慈绝对的信靠。当你允许神爱你时，你会学习去爱他、依靠他，那么你就会有信心，神爱你。从惧怕中得释放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。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参考经文，约翰一书4:18。我们常在信心中顺利往前，相信神爱我们，我们也信任他。可是突然间我们遭受打击，信心最大的盗贼就是环境。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不好的事情，也许你不会对神的爱产生怀疑，可是当一些环境临到，会使你认为他不再爱你了。于是魔鬼带着定罪和惧怕，要把你和使你获得自由的神分开。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原以为神爱你，那为什么这些坏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？你一定做了什么坏事，神生你的气了，于是你在神面前失去了信心。你若没有信心，他帮不了你。如果你不知道神爱你，你不可能充满信心。再说，你接受了魔鬼惧怕和谴责的担子，你不会知道神有多爱你。 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所说的是大有能力的事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我一遍又一遍地默想这节经文，试图领会其中的意思。有一天，神终于向我指明，完全的爱能把惧怕除去。神就是那完全的爱。当你知道他对你的爱有多完美时，你就不会对任何东西惧怕。如果你有神爱你的启示，你将不可能惧怕。你知道神爱你，你不可能怕失败。你依靠神，你就不会失败。唯一使你失败的，就是当你依靠自己。如果你知道神爱你，你将不怕失败，你也不会怕被拒绝。神的爱是包容一切。难道你认为使你得救、赐你自由的神会定罪你吗？撒旦才会定罪人，神会让你知道你的罪，然后指明你改正的道路。魔鬼只会定罪，并告诉你无路可走。圣经写道，爱里没有惧怕，恐惧是存在的，但完全的爱可除去惧怕，并赶走任何一丝惧怕。因为惧怕会带来被惩罚的念头，有惧怕的人不能达到成熟的爱，他也就不能成为完全。很多人认为这经文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很爱我，那你就不会惧怕我，或者你很爱别人，惧怕就会离开你。其实并非如此，真正的意思是，若你让神爱你，你才不会惧怕。若你不想让惧怕占据你的生活，就让神爱你吧。现在你就可凭信心领受神的爱，凭着信心继续领受神对你所有的爱。就在神给我这启示，他的爱可以驱出惧怕，我不得不亲身经历他。一天，我们的汽车出了毛病，变速器出了故障，如果完全坏了话，要花400-500美元更换。我们没有这笔钱，因此只能维修它。那天早上，神对我说，乔伊斯，今天除了爱我之外，你什么也别做，让我来爱你。你要做的一切就是爱我和让我来爱你，记住，让我一直爱你。于是我开始用信心来武装自己，我唱诗为神歌唱，一直都很愉快。突然我听见丈夫还在车房里，他原本在45分钟前就要去上班的，可是他却打开门说，我们的车子坏了，用第一档怎么也开动不了，我想得送去修理了。我把门关上，开始大笑。我并没有决定这么做，只是很自然地大笑起来。这种心情发自我的心灵，神让我知道，这是因为整个上午我一直让他来爱我，所以我能大笑。让神来爱你，打开你的心门，让信心进入你心里。亚伯拉罕为信心的喜悦而笑。当神告诉他将有一个儿子，亚伯拉罕退后一步，然后开怀大笑说，这是荣耀，我相信。现在轮到撒拉，他却因为疑惑和不信而笑，但神纠正了他的态度。神并没有逼亚伯拉罕，也没有叫他大笑，可是他会因信心而喜悦欢笑。当魔鬼来引诱你，他所做的一切是如此愚蠢和荒唐。若是你了解你的神，魔鬼所做的一切都不会把你吓倒，你会因此以信心大笑。你知道神爱你，他会帮助你度过一切难关。就在我笑车子的变速器时，神用一种很小、很平静但很有力的声音对我的心说了三遍，有我在你心中，你就这样来生活。乔伊斯，我绝不会令你失望。神的这句话充满了我整个房子，我绝不会令你失望，我绝不会令你失望。如果你依靠神，让他爱你，你也爱他，你会忘记为得到信心而做出的努力。你所做的就是让神爱你，并且你也爱他，在他的带领之下生活，他会使一切化险为夷。神的爱会在你心中彰显，并驱除所有的惧怕。 神爱你。爱的延伸，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参考经文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一节，你是神特别的儿女，这是生命记第六章他告诉你的。如果你行事为人都这样表现的话，你的世界将会改变。你去超级市场时脸上会带着微笑，抓住购物车时会说，今天我所摸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会受到祝福，哈利路亚。今天他们因为有我在店里面而蒙福，荣耀归于神。你一面吹着口哨逛商店，一面哼着歌曲买东西，不管你走到哪儿，你的感受都是特别的。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有多特别，爱就会像野火般迅速的燃烧。反之，你若到处说你是基督徒，却对每一个人怀怨，那是毫无益处的。你若对人大喊，我是基督徒，我是基督徒，然而当一辆车挡着你的去路时，你却说，滚蛋，别挡着我，难道你不知道我要去教会吗？我快迟到了，快让开吧，这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？有时我们会做类似的事情。你准备好要得胜吗？只要用你的心灵去抓住，你可以说，魔鬼，长久以来你使我撒谎和惧怕，现在我与众不同，我将以耶稣的名得胜，因为神爱我。魔鬼，不管你做什么都不可以改变这个事实，在你心中的爱会使你从惧怕中得到释放，你也不会害怕用爱心对待别人。当神说他要透过你来做伟大的事，他要你相信，因为耶稣已经到他的父那里去了。你真的相信神会用你吗？你怎么相信，神就会怎么给你成就。你不用惧怕迈出第一步。我还没告诉你，我站在信心的悬崖上，有多少次我站在崖边做令人害怕的事，神对我说，来，乔伊斯，站住，我要透过你来做很多伟大的事，来，我就跳到半空，神没有一次让我跌下去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从不担心迈出第一步时可能会失败吗？因为神爱我，他爱我，他也知道我爱他，透过他的恩典，我把生命交托给他。如果你也这样做，你爱神，他也爱你，那么在所有的受造之物中，没有一样难题是你不可克服的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我们的神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参考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。也许你对神想要你获得心灵上的自由，到底其程度是多少毫无概念。当你不高兴时，神很伤心，有时你起身后一天的情绪会很糟。你知道我讲的是什么？你去踢猫，对孩子大叫，讨厌邻居，你满脸一副闹情绪发牢骚的表情。我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，而且没有人欣赏，我的天啊，我知道你的样子，因为我做过同样的事。为什么你们不待在学校14个小时而只有7小时？你的孩子回家时你这样想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做会令神伤心。我不想让你觉得难受，我只想让你认识到，如果你相信神爱你，你就会开始对他那份爱做出反应，在仁爱的果实里荡漾，成为受人喜欢的人。如果你抓住神爱你的这个事实， 神医治的大能会出现，你的成功也会实现，你的需要会得到满足。为什么？你将开始放松。神有很多东西想赐给我们，但他不能给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太忙。神要你在他里面休息，去爱他，同时也让他来爱你，你仅仅是接受就行了。如果你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，魔鬼是阻止不了你的，因为你将会是一名施予者，你不可能只有爱而不给出去。生命记七章六节的下半节写道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神已经呼召了你。目前你主要的工作也许只是待在家里陪你的家人，但神已经呼召了你，你首先得垫好基础。你要知道神爱你，不要把你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满足你个人的需要上，简单地告诉神所需要的，然后发扬你的信心去满足其他人的需求。耶稣为了要装备自己去满足别人的需要，他也祷告，他寻求天父的尊荣，然后去教训别人，按手在他们身上，神迹就这样发生了。他并不是只坐在角落里，尽力相信神会给他想要的东西。你需要告诉神你想要什么，但这必须是具体的。你生活的主要愿望应该是去满足别人的需要。真正的丰盛是用神的能力去满足摆在你面前有需要的人。神的爱会使你把别人的需要放在首位，你想过吗？神给你足够的爱，使你能把这份爱延伸出去，使你有能力去爱那些乏味、发牢骚、不领情的人。爱那些爱你的人，这一点都没有可夸之处，任何一个罪人都会做到。但当你去爱不可爱的人，你坚持继续去爱，坚持下去，坚持下去，那么神的爱就会改变他们。也许要花一年、五年，甚至25年，但这是值得的。耶稣等你等了多久呢？神爱你，他也爱你周围的人，不管是信主的或还是罪人，他都爱。他想使你成为一条导管，流露他的爱。不要害怕迈出第一步，神的爱使你从惧怕和定罪中释放出来，他也赐你爱的力量，就下决心传播神的爱吧。先对别人友善开始，让你的主要工作是去善待别人，邀请别人共进晚餐，请人来你的家，与别人握手微笑。神有许多事要你去做，他想要你做这地球上其他人都不能做的事，对一些人只有你才能服侍他。神的爱会改变你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女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参考经文约翰一书4章10节，神爱我们。但我想大多数人都没有真正理解神爱我们的这份爱。透过我的学习和研究，神已向我显示，如果我们在灵里真的知道他有多爱我们，我们会在许多时候感觉不一样。默想神对你的爱，这将会改变你。如果你不喜欢你的某一方面，仅知道且懂得神的爱，这就能改变它。当你知道有人爱你时，你的感受如何？你会感觉很好，对吗？你觉得自己很丑吗？神让我知道，你们有的人恨自己，恨自己所做的事。你还没有完全接受你是一个全新的人，你还在不断地跟过去的本性征战。只要你一直对自己感觉很坏，不喜欢自己，恨自己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特别，你就永远不能做得很特别。圣经上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参考经文箴言23章7节，一切都是因为没有抓住神爱你这一事实。要知道他有多爱你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， 神需要你每天跟他打交道，那就能改变你。如果你没有把神放在首位，那你就是把他放在一个他想为你做事但又不能做的位置上。跟神在一起的时间是属于个人的，去爱他，也让他来爱你，这样可以使你在属灵的过程中成长和坚强。大多数人很懒惰，他们情愿不做，如果有人愿意代替他们做的话，他们会觉得更好。不要找借口，他们个人如果跟神没有关系，若因为我刚才所说的一切而觉得被定罪，魔鬼正好站在这罪的背后说，但你还有其他别的事情要做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魔鬼会给你一个接一个的借口。认真地对待神，大声呼喊，奔向他吧。神的话和与他个人的关系会改变你，神使你有能力。保罗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参考经文，腓立比书4:13，透过耶稣基督的能力，在所有受造之物中，没有一件事是你不能做的。只要神指出你的问题所在，你就应该以得胜的心起来把问题解决。如果你在神的爱中提升，并拒绝让肮脏惯于撒谎的魔鬼来控告你有多糟糕，那么你就开始以得胜的心去做事了。也许你现在行事为人很可怕，但你相信你里面是新造的人，你就会不一样了。你将永远不会有一点改变，除非你开始在神的爱中提升，并说，感谢神，我是特别的，我是圣洁的，神拣选了我，他用羔羊的宝血洗净了我。魔鬼，我不在乎我犯了多少错误，神的大能拣选了我，就会让我继续向前，他会来收拾我的残局。如果你知道神爱你，那什么问题能打败你呢？没有，你将是得胜的。你愿意做一名得胜者吗？回答这个问题吧，你想去克服战胜一些事情吗？那是你唯一成长的方法。如果你从未有任何的问题与难处，那么你又用什么来操练你的信心呢？将那些困扰你的问题成为你成长的机会吧，去发现神将会为你做什么，因为他爱你。如果你依靠神，让他来爱你，你也爱他，你能忘记在信心中所做的努力。可心去小气，就让神来爱你，你也去爱他，你就会像喝醉酒的人一样在圣灵中醉倒。当生活中很多事都不能令你烦恼时，你就会在神的爱中荡漾。记得我受圣浸时，头三个星期我好像陶醉在神的爱中，别人不断对我说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我简直不相信，乔伊斯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一周后，这些人又来对我说，你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用不着对他们说，他们能够看到变化。如果你是活在神的爱中，你总是会面带笑容，你会变得美丽，你会精力充沛，你会服侍别人，因为圣灵充满你的心，你的一切需要都会得到满足。对你自己说，神爱我，哈利路亚，神爱我，我是他特别的孩子，神爱我。现在就往前走，朝向信心跨出一大步吧，神非常爱你。经历新生命。如果你从未邀请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我现在就请你接受他。如果你是诚心来对待这件事，你可以这样祷告，你必会在基督里得到新生。亲爱的父神，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儿子，是世界的救主。我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，他承担了我所有的罪，他为我的罪付出了代价，他承受了我该承受的刑罚，他替我下了地狱，并且又得胜地从地狱中出来。 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现在正坐在父神的右边。耶稣，我需要你，请赦免我的罪，并救赎我，请进入我的心中，我想得到新生。现在耶稣已进入你的心中，你已得到赦免，也被称义。当耶稣来时，你会上天堂，去找一间传讲神的道的教会，开始在基督里成长。若不懂得神的道，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变你的生活。约翰福音8章31节32节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